弟兄姊妹平安啊！在课堂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父神，我们继续的祈求圣灵安静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偏见、一切的自高知识、一切的发扬的耳朵，去掉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恶，让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让我们有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让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和遵行都是合乎圣经的，都是合主心意的。愿荣耀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和不义，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以前所讲的，什么是圣经？圣经是圣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的问题，向特定的人，包括先知，包括使徒所启示的他的话。说圣经有三维，一个是神学性，一个是历史性，一个是文学性。我们如果正确的理解圣经，需要对圣经每一个经卷的历史背景、它的文学性的特点有正确的理解和了解，才能够准确的把握圣经所要传达的信息。那我们概论主要是针对圣经的历史背景，那历史背景包括作者，包括地点，包括年代，就是是什么人写的，写给谁，在哪里写的，什么时候写的，针对什么样的问题。那概论也要探讨这一经卷的基本内容、基本信息，还有个别的重点的难点的经文。也就是说，希望通过概论的学习，旧约概论或者新约概论的学习，我们对圣经的每一本书的历史背景、基本的内容、基本的信息有一个大概的、大致的、准确的把握。也就是说，不要理解错了，不要理解歪了。虽然我们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经，但是基本的内容、基本的信息大家是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把握。所以这是历史背景。那我们这一堂呢，主要是讲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学习旧约，基督徒为什么要学习旧约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碰到一位老姐妹，她刚刚信主，我说你在做什么，她说她在读圣经，我说你在读什么呀，她说她在读新约，我说你有没有读旧约呀，她说我是基督徒，我就不用读旧约，也不用学旧约。那是不是这样呢啊，我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的。所以这一堂我们主要是探讨基督徒为什么要学习旧约，旧约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作用。那为什么我们手头的这本圣经差不多四分之三的篇幅是旧约，为什么我们所读的圣经一上来就没有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呢？为什么要经过了四分之三的篇幅我们才清楚的读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呢？所以这是这一堂我们学习的，基督徒为什么要学习旧约，或者说基督徒为什么要学习旧约的律法。首先，旧约是神的话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对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都很熟，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请问这里所讲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指旧约还是指新约，还是指旧约和新约？当然从一个应用的角度说，提摩太后书所讲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指旧约和新约。但是当时的提摩太收到保罗的这封信的时候，提摩太所理解的圣经是什么呀？是旧约。耶稣所使用的圣经是什么？是旧约。使徒们所使用的圣经是什么？是旧约。 新约的圣典只有到第四世纪末才正式的形成。所以说在保罗、在使徒、在耶稣的时代，我们讲到圣经都是旧约圣经。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是用圣经来抵挡、来面对、来战胜魔鬼的试探。他不住地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请问这里的经上是指什么呀？是指旧约圣经。所以说当耶稣、当保罗、当彼得、当新约的作者很多次的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当他们很多次的说经上记着说的时候，那是他们在验证、在确认旧约的权威性、旧约的永恒性、旧约对我们的约束力。这旧约是神的话，旧约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人的败坏，比较完整的对神的属性的阐述。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全能的，是在旧约里面。如果我们拿走了旧约圣经，只有新约圣经，我们对耶稣基督、对神的属性的认识是不完全的，是不具体的，是不实际的。同样，我们怎么认识人的败坏呢？也是借着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从亚当开始，从该隐开始，从以色列人的长久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了整个人类的败坏，每一个国家的败坏，每一个人的败坏。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典范，就是一个榜样，是一个坏的榜样，是一个罪恶的榜样，是一个苦难的榜样。每一个国家包括我们中国都像以色列人那样，是灾难深重，也是罪恶深重。另外旧约也是指向基督。我们打开圣经看路加福音第24章25节到27节，还有44节啊，路加福音第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说经上是指着基督的，是指向基督的。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责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说旧约是指向基督的，旧约也是见证基督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说：神的救恩已经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啊，律法之外，但是呢又是以律法和先知为见证。所以律法和先知是见证基督的。那旧约也帮助我们认识救恩啊，我们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到底是怎么得救的？我们的救恩包含哪些方面？我们的救恩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救恩的重要性、神圣性是什么？是借着旧约我们才知道的，借着会幕我们知道该怎样敬拜上帝，借着祭我们就知道耶稣到底为我们献了什么样的祭。所以利未记的五祭就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献了什么样的祭，我们应当在基督耶稣里面献上什么样的祭。所以旧约就帮助我们学习谦卑，学习敬畏神，学习警醒。我们知道神是何等公义的，我们需要以何等的敬畏来敬畏神。所以说只有我们回到神的话，具体的来讲回到旧约，我们对神的认识才是取决于神的启示，而不是我们的想象。旧约的很多话是让我们很难以理解的，像何西阿书第13章16节， 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他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啊，这是非常惨痛的，非常让人发指的一个景象，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好，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抗日战争，可能会发生在南京大屠杀，啊，那是邪恶的日本军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是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是巴比伦做的，是亚述帝国做的，但最终做这事的人或者实体是上帝自己。上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的罪，因为他的公义啊，这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一个自义的罪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是不可能理解不可能接受的。我们以为我们比上帝公义，我们以为我们比上帝良善，我们以为我们比上帝更有智慧。所以说只有回到上帝的启示，我们对神的认识才不是自己的想象，否则我们就以为神应当是这样，神应当是那样，神要符合我的期待值，要符合我的理解，要符合我的利益。阿摩斯书七章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必定被掳去离开本地。这是神对假先知或者神对抵挡先知的人的警告。神不是爱吗？为什么会神会让别人的妻子做妓女呢？让别人的儿女倒在刀下呢？神是爱，但神也是公义的，神是烈火，神是有主权的。所以这样的经文在新约里是没有的。当然新约也有同样的信息，像启示录，但是讲的可能没有这么具体，因为神的话是一个整体。所以说只有回到旧约圣经，我们对神的认识才取决于神的启示，而不是我们的想象。耶稣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只有回到神的启示，我们才拜的是真神，而不是自己的偶像。我们根据自己的想象，根据对圣经的错误的理解，根据对圣经的不合乎圣经的理解所拜的上帝，实际上拜的不是真上帝，拜的是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期待、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规条、自己的律法，那就是偶像。那这样的信心是假信心，是不敬畏上帝，是拜偶像。只有根据神的启示，在圣灵的光照下所认识的上帝才是真神，只有这样的信心才是真信心、真敬畏。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里的圣经就是指旧约圣经。耶稣面对试探说，经上记着，经上记着，经上又记着，都是指旧约圣经。所以说旧约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具体的来看 旧约圣经为什么称之为约？那讲到约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说神给人立的约，或者圣经里面的约有两种约，一种是行为之约，一种是恩典之约。行为之约就是神在伊甸园里面给亚当所立的约。那这个约对我们还有没有约束力呢？这个约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对我们现在的人，对历史历代的人，对中国人还有没有约束力呢？可能很多人认为就没有约束力的，不是这样的，行为之约依然有效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弟兄姐妹哈，行为之约依然有效。我们失去了遵行这个约的能力，但是依然保留着遵行行为之约的责任。如果行为之约没有效的话，我们就不用死了。正是因为行为之约才有效，正是因为神说凡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你必定死，所以说这个死才临到亚当和他所有的后代。罪是从一人临到了世界，死又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说行为之约依然有效。那恩典之约是干什么的？恩典之约就是要重新实现行为之约。亚当失败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得胜了。亚当违背了神给人所立的约，但是主耶稣基督实现了神给人所立的约。所以第一个是行为之约依然有效，第二个恩典之约要实现，或者说要恢复，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越行为之约，并不是否认了、离弃了、摒弃了、不要了行为之约。那恩典之约它的启示是渐进的，从其实亚当开始，三章第十五节，也包含诺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最后是耶稣之约啊。有人可能认为像摩西之约那不是恩典之约，那是行为之约啊。弟兄姐妹们哈，摩西之约是恩典之约，因为它不仅有规条，而且有献祭，而且是见证和指向基督。所以说正确的理解摩西之约那一定是恩典之约。那我们为什么把摩西之约当成了行为之约呢？那不是因为上帝的问题，不是因为约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自义、我们的罪，我们把上帝的恩典之约当成了行为之约。弟兄姐妹们，即使在耶稣基督里面，即使在耶稣之约新约里面，即使写得非常清楚的恩典之约里面，不是有很多人还是把新约、把耶稣的约当成了行为之约吗？不是有很多的人还是活在律法之下，活在规条里面吗？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神给我们所立的约到底是什么约，另外就是要看我们对神的约的理解和领受是不是合乎圣经。否则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落入这样的光景，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是我们还是活在律法里面，活在规条里面，活在肉体里面。律法或者旧约的一个代表是摩西之约，律法强调人的责任，约强调神和人的关系，所以律法的一个更准确的理解是约法。律法有人说它分成三个方面：道德律、仪式律和民法。实际上这是一个不精确的理解，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经常说十诫是道德律，但十诫有没有里面有没有仪式律？有，前四诫是告诉我们怎样爱上帝，怎样敬拜上帝的。所以十诫的前四诫就包含了会幕，它是会幕的总纲，它是会幕的总结，它是会幕的概括，它是仪式律的总纲。十诫的后四后面六条律法，那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的具体的体现就是民法。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律法，律法的一个最简单的诫命的总结就是大诫命，这是耶稣说的爱神和爱人。我们再讲的具体一点，律法的总结就是十诫。那十诫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一个部分是我们和人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最多的在旧约的体现是仪式律 ritual law， 包括献祭，包括会幕。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旧约里面的体现就是民法，像很多律法或者诫命关于怎样处理财产纠纷啊，这是律法。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人没有堕落之前，律法是写在人的心里面的，神不需要告诉人要爱神要爱人，人是自己知道的。就像说我们开车一样，我们不知道路的时候需要地图，但你是不是每次回家都要看地图？不是的，因为你知道怎么回家了，就不需要看地图了。所以说在伊甸园里面，神赐给了人律法，但那个律法是写在心板上的律法，但是人堕落之后这个律法已经模糊了，所以说神才赐给我们石板上的律法，这就是旧约的律法。所以说摩西五经就是关于律法的设立，神要在西奈山上借着摩西把神造人的心意，把神的诫命，把人的使命和尊严重新告诉人，这就是律法的设立。历史先知书是律法的执行，新约是律法的成就啊，这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圣经。我们现在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圣经，那旧约就是律法，旧约就是基督的预备、预言和预表啊，大家记住这三个预哈，预备、预言和预表。那福音书就是基督的彰显，使徒行传就是基督的传播，书信和启示录就是基督荣耀的彰显和完全的实现。所以说神救我们的目的是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以西结书36:25-27，神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主说这些日子之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上，写在他们的心思上。这是耶利米书31:33，罗马书3:31。我们借着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而是确立了律法。好，我们讲到救恩，讲到恩典的时候，人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走后门，就是降低标准啊，就像我们高考一样啊，我考了成绩不高啊，找找我的亲戚啊，找找我爸爸妈妈的朋友，走个后门降低标准，就上了大学了啊，我们以为这是恩典，这是特权，这是人的恩典，这不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哈，弟兄姐妹记住啊，神的恩典不是降低神的标准，神的恩典是拯救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遵行达到上帝的标准。神的恩典不是降低标准，不是走后门。所以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因为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都过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绝不会过去，直到一切都成就了。所以无论任何人废除这些最小的诫命中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里必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些诫命，又教导人这样遵行，这人在天国里必称为大的。所以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所以说登山宝训里面就告诉我们律法对基督徒的重要性。我们简单的讲，八福是指我们内在的生命，谦卑的人，虚心的人，这是指什么样的人？这是蒙神拯救的人。那内在的生命，我们需要有外在的见证，我们要做光做盐。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见证合主的心意呢？那就需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说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花了最多的篇幅来解释律法。耶稣在这里不是反对律法，也不是反对遵行律法，而是反对当时的法利赛人、宗教人士对律法的错误的理解。所以耶稣就给出了对律法的正确的理解、遵行和应用的标准。所以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但是呢，现在很多人不这么认为，这是非常可惜的。好，弟兄姐妹们，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律法和福音的关系，这对于我们的信仰至关重要。好，我相信除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信称义的教义，还有因信行义这三点之外，最重要的基督徒需要知道的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旧约和新约的关系。不是阿米念，也不是改革宗，也不是丘利普，也不是加尔文五点，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比这些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正确的理解，看下面一个观点，这是很流行的，旧约不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凡是新约没有肯定更新或者重申的都可以不用遵守。请问这么讲对不对？这是神学院里面很流行的一个观点，北美的神学院里面非常出名的泰斗级的新约学者戈登费所提出来的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按这样的说法，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不用读旧约了，是不是这样？因为凡是新约没有肯定更新重申的，我们都不用遵守了，那为什么还要读旧约呀？我们读新约就可以了。弟兄姐妹，这样的观点就把我们圣经的四分之三拿走了啊！这是违背圣经的，这是极其错误的，这是根本性的错误，弟兄姐妹们。所以说一个正确的观点就是，凡是新约没有否认没有更新的，我们都要遵守。因为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弟兄姐妹经常讲效法基督，请问基督一生是做什么的？他的一生是遵行律法的，他从生下来到死的那一天，他没有违背律法的一点一画，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效法基督，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遵行律法，我们如果违背了圣洁的话，我们所谓的效法基督是假的，是骗人的。啊，有人说我要随从圣灵，但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怎么说的？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律法的义成就，随从圣灵所成就的就是律法的义。我们不是不在律法之下吗？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律法的给人带来的审判，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在律法之下了。 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旧约里面的关于会幕的祭，我们不用再献祭了，但是里面的敬拜的经义我们还是要遵行的。所以说我们一方面要防备律法主义，但是也要防备反律主义。希伯来书第六章这边讲到律法一无所成，这是河北的翻译，但是实际上精确的翻译是律法从来没有使什么达到完全，但律法引进了更美的盼望。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我们称义不在乎各种遵守律法的行为，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违背上帝的诫命了？不是的，我们借着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而是确立了律法。那律法没有什么达到完全，那律法有什么功用呢？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的吗？绝对不是，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领我们到基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说我们要不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要。我们能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不能。只有一个人在这边挣扎，上帝的律法是不能改变的，我要遵行，但是我又没有能力遵行，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才会信耶稣，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这就是信耶稣和生命成长的关键，正是在这样的无助、绝望、破产里面，我们才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随从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神的恩典，我们所犯的错误，第一个就是我们就不要遵循上帝的律法了，或者说我们既然不能了就不要了，这就是自由主义，这就是税利。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要遵循上帝的律法，我们要唱高调喊口号，那做不到怎么办？那只好假冒伪善，这就是法利赛人。所以说我们对律法的把握就决定了我们信仰的光景，我们要么就是税吏，自暴自弃、绝望、自由主义；要么就是法利赛人，假冒伪善、形式主义；要么就是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靠着恩典、靠着圣灵遵行上帝的律法。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遵行上帝的律法，因为遵行是所有的律法完全的遵行、持续的遵行。所以说新约书里面那个少年官，他说他遵行了上帝的律法，那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的问题在于自义。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的大儿子，他说他遵行了父亲的诫命，那也是指的法利赛人，因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就是法利赛人。所以说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标准是不变的，但是我们能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不能。那我们该怎样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圣经，学习旧约，在圣灵的光照下，在神的话面前，在神的律法面前经历自我的破产，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认识信靠主耶稣基督，随从圣灵，而且我们要融入教会身体的实际。因为生命的成长，遵行上帝的诫命，这不是我们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我们要靠着肢体，靠着教会，当然要靠圣灵，要靠神的话，要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到。我们一起祷告啊，祈求圣灵把神的道、把神的律法树立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神的律法面前，在圣灵的光照下，真的是经历自我的破产、绝望、黑暗。求圣灵就在这样的绝望里面带领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完完全全的放在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那里，可以效法基督，可以遵行上帝的诫命，可以随从圣灵，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